好，我们接着还有45分钟啊。那个正式进入这个话题，就是禅修三法。这从三个方面啊了解一下禅修的方法。第一个呢是七支做法，就是指身体的做法。这个七支大家知道，一般打坐都是要盘腿。盘腿呢，这个双盘，这个腿放上面，下面腿掰上面来，这叫双盘，双加夫，这叫单盘，一个腿在下面，一个腿在上面，这叫散盘，两个交叉剪刀剪一样、直接放在下面的。那通常呢，我们男众一般都双盘最好，女众呢一般要求是单盘，这个实在做不起来呢就散盘。禅堂里面有一句话讲，叫双盘叫金腿子，单盘叫银腿子，散盘叫草腿子，也就是说双盘是最好，单盘其实散盘呢其实是最没力气，为什么要盘腿？因为我们人体啊就像一棵行走的树，我们人体就像一棵人参果一样，行走的树，树的头呢是在泥土里面，营养吸收进来以后往上长，树干、树枝、树杈、花叶，枝叶花果，然后人呢头在上面，营养从这里吸进去。我们的营养不只是从嘴巴，还有耳朵、眼睛、鼻子，这个营养四面八方的吸收进来。所以你看见好的东西，对自己身体也是有帮助的。看见东西，你如果欢喜，如果高兴了，你的身体也会健康起来。所以我们看着佛像都很庄严，就你天天见了佛菩萨很庄严、很神圣，你对你也有帮助。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头部是接受这个世界给我的营养，那么接受来了以后呢，你往下长，这是树干，手脚呢是树枝，指头呢是树杈，然后我们身上的这些营养呢都是从手心脚心散出去最多的，就手心皮比较薄，脚心就热能啊，身上的热能它会散走。我们假设身体是一个机器人，你坐在那里，机器人里面的任何一个部件只要动起来都得消耗电的，如果电不给它，它什么部件都不会动。那就说我们人能活着，我们的能量，你只要呼吸，只要你的血液在流通，只要你的心念在想，它一定都会消耗你的能量的。那能量最大的呢就是从手心脚心都散走了，散到外面去。所以干活干多了人会累，因为你干活不停地干，这个手心的热能不停地传递到你干的那个火上面去了。那么有时候呢，你甩手啊，这些都是容易累的，动作多了以后啊，人就会累，走路跑多了也会累，就是你的能量消耗了，你就会累了。那晚上睡一觉呢，你这个能量又恢复了，所以马上精神又好起来。所以这个打坐呢，是把腿收回来，双盘最好是因为它盘得最紧，这个血液就不让它流通到这个腿脚上去，大腿这里就把它卡住了，卡住了怎么办呢？它血液就回流，血液回流热能就回流，所以有些人双盘打坐以后，这个腿就发紫发黑，冰凉的，它有个阶段会有冰凉的，就是它热能不让它上去，热能是让它收回来，因为我们身上的这个能量足了，你的身体就会更健康，如果你的能量少掉了，你的健康就受到损失，所以打坐对人体呢是有很大帮助的。那么腿坐在这里以后，当你的热能回收进来，这里呢我们借助这个道教的炼丹的这个说法，就是我们这里有个丹田，你的精液呢就在丹田里面，那么热能收回来像火大一样在丹田下面呢，这个热能聚集在那里，就像这个锅底下呢有热气蒸发，这个丹田里面的精液呢就通过这个热能的蒸发以后，它会从会阴到舌尖，这条脉叫任脉，从会阴经过脊椎骨，再经过头顶到上额，这条脉叫督脉，这中医讲的任督两脉。任脉呢是管阴，管你的五脏六腑，督脉呢是管阳，管你的这个四肢啊、皮肤啊、这个眼睛啊，这些就是外观，阳的是外在的，阴的是内在的。那这个阴阳这两条气脉，这个能量如果很足的话呢，你的身体就不会有生病了。所以道教讲这个打大周天、小周天是这么来的。那么我们打坐坐起来以后， 把这个精液呢蒸发成气，气呢它只要有热能，这个气就会，这个热能就会把这个气就会往上送，往上送就是任脉和督脉气就会能够贯通起来。如果你这个热能不足呢，它的气就往下泄，所以人要是没有能量了以后，他就容易生病啊，这个能量不足啊，所以补充能量了以后，他的头脑又开始清醒起来。那这样子是一个这样一个过程。所以呢，这个双盘盘起来以后，我们一般是坐如钟啊，中国古人讲坐如钟，坐在那里要这个前后左右顺时针转三圈，再逆时针转三圈，转完了以后腿要包起来，就不要着凉，特别潮湿的地方不能潮湿。这个太在潮湿的地方，如果打坐，你心不静下来没关系，心一静下来，全身的毛孔都打开的，毛孔一打开，那个湿气啊，潮湿的湿气啊，寒湿啊，如果进入这个膝盖啊，这个腿部啊，如果进来了以后，他就会生病。所以有些人这个打坐没做好，做成了一身的这个残病，就是风湿病啊，关节炎啊，这些有可能把它做起来的。但如果你把他腿包好了以后，即便是全身放松，毛孔张开，也不会有什么这个啊、这个潮湿湿气也进入，那这样对身体呢就不会有啊、这个伤害。所以腿脚呢要包好。那么双盘一盘平坐就可以，单盘呢后面要垫高一点，散盘可能要垫得更高。它的标准就是你坐在那里叫坐如钟，中国古人讲的四大威仪啊，行住坐卧，坐在那里四平八稳，像一口钟放在地上一样。那这个是要求，这第一个叫盘腿啊，腿要盘好。第二只呢是腰要直，腰板一定要挺直。我们平常很多人呢腰板挺不直，这个肩膀上挑重担就挑不起来了，所以腰歪的人他挑重担挑不起来，他对你的心理会造成一个什么印象呢？影响呢？腰板直的人，他遇到了很多的困难，不会被击垮，容易担当重任。但是如果腰板都挺不直的人，遇到小事情他会很害怕，就像那个身体病殃殃的，一遇到重担他不敢挑，怕挑不起来，会把自己压垮掉。所以很多心理不健康的，就是如果你腰板不直啊，就容易造成了心理的不健康。所以禅修呢又要求腰板一定要直，这是第二个。第三只呢是肩膀一定要放松，肩膀，因为有时候腰一挺直呢，我们人就僵硬在那里啊，就是很累，那是肩膀放松。所以呢第三个就手啊，肩膀要动一下前后左右，然后呢让自己放松，这个肩膀就好像被卸下来一样，要完全把它卸掉。那就是说你坐禅的时候，你的肩膀是最放松的，把所有的重担都把它扔掉了，这样子就没有压力，就内心的恢复正常啊。这第三个。第四个呢，手一定要结手印，这个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手心朝上，这样子拇指对牢，所以指甲呢一般都要剪掉啊，指甲太长了就指把甲会碰到一起，拇指要对牢，这个叫弥陀印。那么左手在上呢叫三昧印，这两个手印都是可以的，就没有关系的，一个是弥陀印，一个是三昧印。还有一个手印最好的就是合掌。为什么手一定要结手印？因为我们这个身体啊，它有中脉、左脉、右脉，就好像那些钢筋水泥的柱子，它都要有钢筋，一条一条的钢筋，所以我们有这个气脉来贯穿的。然后呢不但有钢筋，它每个钢筋还有箍筋，有一圈一圈的箍筋把它箍起来。那我们人体呢能够站起来能够走路呢，也是有这个中脉、左脉、右脉，这个三脉。那还有七轮，藏密祖讲的叫顶轮、眉心轮、喉轮、心轮、腹轮、脐轮、海底轮。那其中呢这个心轮是最中间的，就三脉七轮当中，心轮呢就以心为中心，左右这一个循环，所以手合起掌来，这个气啊左右就贯通了，左右就循环起来了。整个身体都会有循环的，这一圈一圈会循环的，而心轮呢是占最大的比例。那么十个指头，十指是连心的，所以如果我们打坐的时候，或者在生活当中你感觉到憋气，就心里郁闷啊、难受啊，你去拜佛磕大头，或者打坐呢手合掌，这合掌这个动作 佛经里面说是十方诸佛的供应，这也是一个手印，是密印啊。这个手印呢是所有的佛都共同的，所以我们佛教徒见面都要合掌。那这个供应是有什么好处？因为手心的皮是最薄的，它传导热能是最快的。比如说我抓住你，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发热，但是如果你手背靠着它就很难发热。也就是说手心它传导热能是最快的。那两个手合起来呢，它左右手的这个相互传导热能的速度也是最快的。因为十指连心，所以这个两个手只要合起来，这个心气啊就会循环起来了，心的气啊就会循环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有些人为什么会发脾气，为什么发习惯了它难以控制。这个大家看到那个放鞭炮你就知道，鞭炮的那个火药在中间，两边把它堵紧了一点，它就嘣一声就炸起来了。但是如果你两边给它掏空掉呢，你那个火药一点呢，它扑一声就炸不开了，因为火药就烧掉了。我们的心发脾气是因为心堵在那里，所以所有发过脾气的人你都知道，那个火撑一下起来就堵在那里就受不了，他必须大声的喊，一生气大声就喊，一喊呢他气就喊出去了，这个气就放掉了。有些人呢这个生气起来他拍桌子，他一用力呢，这个气就从手心拍出去了。所以生气的时候你还要表现一下好一点，你要是不表现的话，憋在那里可能憋久了反而会生病了，他发出去反而没事，就发点脾气的人反而是好事。那么佛法就告诉我们，你发脾气又发习惯了，到时候也麻烦，因为发习惯了它又会产生这个气，不是你发完了气就没有掉了，是你天天生气容易生气，那个动不动的气就堵在那里，动不动气堵在那里，堵习惯了你必须每天都发脾气，那也不行，那个就习气越来越重。所以呢佛告诉我们手要合掌，所以如果你手合掌多了，结手印结多了，你的心气啊就容易顺，久了以后你脾气就没有掉了。所以做禅的人，做好的人，他脾气越来越好。什么原因？我经常跟他们开玩笑说，如果你要发脾气，你想骂人，你就跑到他前面先合掌，啊，你再开始骂他，你试试看。你发现合起掌来到他面前好像骂不出来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给家里人试一下看哦。你有天想跟孩子发脾气了，你就先合掌，你发现一合掌你就给他讲好听话了，啊，发不出来。什么原因呢？哎，为什么合掌你会发不出来？因为合掌它首先传导热能很快，这个气啊一下子把它串通起来，所以它是很科学的。佛法的很多我们看上去很不可思议的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啊，它其实是有很科学的内容在里面。所以我们这个做禅，你要把禅修要修好，这个手印不能乱动，因为手一动你的心就动了，心一动了你就那个静虑就静不下来了，止观就没有止住。所以止住呢就是说你不能动，身体不动了，你的心就很容易止住啊。这是第四个，就手一定要结手印，不能随便乱放。第五个呢，这个脖子要靠着这个衣领，大家有衣领的要靠着衣领。其实呢就是感觉到啊，头顶上像一个钟把你挂起来，我们坐在这里就像一颗钟把你挂起来，就脖子是直的，这就可以了。不能向前低，也不能向后仰。向前低下来，有很多人坐在那里昏沉啊，打瞌睡，就白天干活干得很累啊，晚上一打坐马上就打瞌睡，一打瞌睡腰就弓起来，背就驼起来，然后头低下来。这个头低下来以后，他的五脏六腑都挤压在一起，有些人直接是趴到腿上睡觉了。那趴下去了以后，你看他这个心肝脾肺肾五脏啊都压在一起，压久了他就出毛病了。本来你坐在那里要身心健康要越来越好的，结果你老是挤压，所以打坐千万不能靠，你一靠到墙上，你坐在这里靠到墙上，你肯定是背这样驼起来的。背一驼了，肝跟这个肺啊，如果是挤压在一起了以后，坐久了就会做吐血掉。所以有些人坐禅做吐血的也是有的，坐禅堂里面。他不懂啊，坐在那里没人给他讲，他就天天靠在那里舒服。这些舒服把心给做坏掉了。所以我们这个打坐的时候千万不要昏沉。如果你想睡呢，就先睡，睡晚了醒来，有精神的时候再坐。这样子呢，就反而会好一点。坐的时间不一定特别长。就你做的如法的话慢慢锻炼就可以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不能往后仰。往后仰，我们脖子后面有两条血管从两边上来的，它直接给大脑供氧的。那如果你往后一仰呢，把这两条血管给压迫在那里，给大脑供氧供不上去了，供氧供不上去，脑袋就晕乎乎的，脑缺氧了。 缺氧老是想不起东西的。所以有些人你看坐船坐久了以后人傻傻的，一看就是又傻又笨的，那个肯定是坐在那里可能这个姿势啊方法不对，所以把自己反而坐傻掉了。就坐船应该是坐得越坐越精神，让自己的头脑越来越灵光了。所以这个直直的这个状态是最好的，因为它热能往上走，从这个血管这里往上给大脑供氧供得最快最足。所以这个缅甸有一个视频啊，有个禅师他拍的视频，就是当你坐在那里，我们哪怕什么都不想，就是直接讲禅修，直接讲止观，就你所有的想法都停止下来坐在这里，就刚才讲啊，手接手印这几个坐在这里，你什么都不想的时候，你最清楚的是自己的大脑，有没有这样？你坐在这里什么都不想，你不会说我腿脚最清楚，因为你什么都不想，所以头脑最清楚。这个头脑最清楚，你的注意力就刺激你的这个脑垂体，所以脑垂体呢它会变大。如果打坐做得好啊，脑垂体会变大，所以中国古人讲叫天庭饱满地阁方圆，就是你坐在那里坐得好的，这个气往上冲，这个头盖骨这个圈呢会越坐越大，大起来，两边也会大起来。那这个大起来就是你的脑垂体变大，你的大脑的使用率就提高了，所以他人会变得聪明反应快，原因是从这个地方来。所以坐禅呢他为什么定可以开发智慧，这个从身体上也是可以解释清楚的。所以这个脖子呢一定要直。那么第六个呢是深呼吸三次，吸气就观想佛菩萨的力量从我的头顶吸收进来，就所有宇宙的正能量从头顶灌进来，吸气，吸全身吸满了，就像气球打满了气一样，打满了以后呢，暂停一两秒钟，然后呼气，呼气呢，观想我自己身上的所有的毛病、烦恼、痛苦、恶业、罪业这些从我的脚底心排走了，就呼气的时候是排走是黑气，吸进来的是白气，是清净的白气，这个对自身是有帮助的。但这个深呼吸就是慢慢的，越慢越好，那一定要到位，就是吸气要吸得全身胀满，呼气呢要呼得全身一点气都没有，就身体好像那个气球的气完全泄光了一样。那泄光了以后呢也暂停一两秒钟，这个只能做三次啊，不能做多，就记住做多了以后会上火，就因为你老是在想这个，用大脑去想会想得很累，会上火。所以三次深呼吸完了以后，让舌尖就轻轻地顶着上额，舌尖不能舌尖放在下面，因为舌尖放在下面，如果你坐着坐着口水多起来，就从嘴角就流下来了，这就不好。如果是舌尖顶着上额，它口水多了以后呢自然就咽下去，这个咽下去我们通常说这叫甘露水啊，所以这个咽下去对身体还是有好处的，你坐在那里口水多了以后对身体是有好处的，那就咽下去就好了，就不用管啊。这是这个第六个，就是要深呼吸，舌尖点着上额。第七个呢，就眼观鼻，鼻观心，眼光要收回来，不要向外看，当你眼睛看到鼻尖的时候是留一条缝的光，留这条缝的光，首先呢是不要看见外界，因为你看见外界你就容易想，容易打妄想，就想多了。那如果你完全闭上呢又容易睡着，所以呢他要让你留一条线的光，就保持自己不要睡着啊。这个是第七个。那这个身体的七支做法，就大家知道了这七个方面的道理以后呢，通常像这种窗户打开的都不适宜长期的入定，就是大家这么随意做是没关系的，喝茶什么随便做也没关系的，就是你身心完全放松了以后啊，这个毛孔全部打开，这个风如果吹进来，包括空调啊这个电风扇啊这些都不能吹的，就是你要打坐的时候空调要把空气调凉了，然后把空调关掉，关掉以后你再做，这样子是关系不大，就是那个动的风啊会吹的，这个风是不能让它吹。那这些窗户在那里呢，一般像躲在这个边上，不要直接对着窗户吹，这样是问题不大。如果风很大的话窗户还是要关起来，那不能闻太香的香啊，这有很多的要求，就是这个是七支做法。当身体的七支做法做好以后，其次呢就是用心，所以叫四念处。四念念什么呢？最简单的禅修的方法就是观身，观察身体， 观身、观受、观心、观法，就身受心法这四个。那这个讲起来话很多，我想大家如果真要修啊，还是自己去详细的了解一下，也可以看我其他时候讲的一些观法。就当你全神贯注观察身体的时候，或者观察你的感受，或者身体和感受一起观察，再观察你的心，就你的起心动念，然后你再观察你的环境，就是当你七支做法做好了，你观察你的身受心法都没有意见，只是观察。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里，我知道我身体的状况，我呼吸是吸气还是呼气，是快是慢都知道，然后我是什么感觉，身体是凉的还是热的，身体的感受也很清楚。我的心里面有没有想法，如果有想法就知道有想法，没有想法就知道没有想法。然后我的环境，比如说现在有外面有这个声音，我在这里讲话有这个声音，然后这个环境还很优美，很舒畅，就这些都很清楚。但是有一点，就是你不能有意见，你不能说那个声音太吵了就影响我的打坐，就是你对所有的环境都没有意见，包括小孩子，比如说在家里打坐小孩子会吵会闹，你都不能有意见，不会说我打坐你吵什么吵，就是你对所有的环境，所有的自己的内心升起的想法，所有身体的感觉都只是知道，而不加判断，不要说这是好的这是坏的，就不判断，这样子呢就更容易客观的去了解自己，了解自己，这是四念处的一个修法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一心。一心是什么？就是禅中的参禅和净土中的这个念佛，还有天台中的修止观，都是要一心的修法。一心是什么？就是专注，就培养这个专注力。净土中呢最简单，就是你什么都不懂也没关系，我往那一坐，我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，除了阿弥陀佛，一心在阿弥陀佛上面，其他我都不管，我不管身体是什么感觉，不管别人是吵是不吵，我只是听清楚这句佛号，以一念抵万念就可以了。那有些人念 Om Mani Padme Hum 也可以的，念一句咒把这个其他的想法都把它抵挡住，那么有想法有妄想也不管它，有就有，没有就没有，我只是把这句佛号这个咒念清楚。那么也有一些人呢可以参禅，参禅就刚才说这个修止观一样，就是能看见自己妄想还没有出来之前是什么样的，把妄想没出来之前看清楚这个状态，然后就专注在这个状态里，这个专注的越久你的定力就越长。所以说实际的禅修说难也不是很难，但是呢需要我们反复的训练，就你训练久了以后，但这个训练的过程还有一些反应，就是我们自己的判断会失误。比如说有些人一念佛第一个星期他觉得念佛特别好，因为刚开始比较新鲜，所以一念佛呢其他想法都没有了，觉得自己心静了很多。但是一个星期以后，有些人是一个月以后，有些人半年以后，发现自己的内心怎么那么多妄想层出不穷，排山倒海而来，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你在进步。但是很多会觉得我以前念佛怎么心很安定的，现在怎么突然反而心里很乱了，那这个时候你发现自己心很乱是你的智慧在提高，你发现自己身心稳定了是你的定力在提高。所以定慧等持啊，就定和慧是整个修行的两个进步的标准。那么定力增长的时候呢，你会觉得自己很稳定，觉得哎呀坐禅真舒服，我坐在那里心就很安，你马上自己的信心马上就会提起来。但当你的定力好了以后，你的观察力就会强起来，观察力强起来你就发现自己内心有多坏。所以我们很多人啊，自己做了很多坏事，想了很多坏的念头，自己不觉察，你骂别人骂得让别人很难受了，他觉得自己没错，很多人这样，你吵架两个人吵架你都觉得自己没错，都觉得别人是错的，实际上你仔细观察你错的很多，那么只有你定力好了，你的观察力仔细了，你的智慧提高了，你才会回光返照，看见自己有多坏有多乱。所以看见这个乱，事实上是证明你的智慧已经在提高了。所以当一个人发现自己有毛病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有缺点的时候，这个人是有智慧的人。如果一个人说我没有毛病我没有缺点，这个人肯定是没智慧的。所以在世间很多吵架的人啊，都觉得自己是没错的，都觉得是对方错是别人错，那这个时候他其实是智慧不够。就是你智慧够了一定会发现自己的缺点。那么修行呢，就是 当你观察到定力在提高，你就觉得自己舒服了，观察到你的这个智慧在提高，你会觉得自己退步了。所以有时候觉得好像进进退退啊，修行总是进进退退，你用功那就在进进退退之间，你就不停的在进步，所以定会在增长。那这个是修一心的这个禅修当中会发生的啊，将来的这个状况啊，这是禅修的方法。那么禅修的三种结果是什么结果呢？在世间它是四禅八定，是禅修的结果。这个智者大师在《四禅波罗蜜》啊这本书里面啊讲的非常详细，叫世间禅、出世间禅、出世间以出世世间亦出世间禅，还有出世间上上禅，他讲的四种。那就是世间的禅呢，是代表四禅八定，就是我们凡夫是欲界定，当你心专注了以后，你的心就沉静下来，能感受到。当你的心这个欲望、淫欲、食欲、睡欲这三种欲望停止了、暂停了、被压服住了，然后呢，你的内心整个身体会自动进行调节，地水火风这四大元素调节的非常的愉悦。其实我们身体本来是很快乐的、很舒服的，但是我们因为有太多的欲望、太多的这个人生的其他的追求啊，就忘记了身体本身就很快乐，我们反而觉得这个身体是一件痛苦的。那个初禅的禅定的人，他只要注意力在自己的身上，不管注意身体的哪一个部分，身体都是非常愉悦的，非常开心，叫禅悦为食啊，就非常快乐。然后当初禅注意力自己身体的时候，身体就很快乐。到了二禅呢，他不注意自己的身体，身体也很快乐，他整个身体就很快乐。到了三禅的时候呢，他整个身心世界都只有快乐没有痛苦。所以这个凡夫一般的人如果修到三禅定啊，他就很难进步，因为他就感觉到他生命生活在一个快乐的海洋里，逃也逃不了这个快乐。所以他整个身心，我们像穷快乐穷开心啊，就他怎么穷他也很开心，哪怕你要把他脑袋砍下来他也很开心。所以初禅、二禅、三禅这三种禅定的人，死了不管他什么形式死了，马上升天，就跟三禅、初禅天、二禅天、三禅天，就色界的这个禅定四禅天啊是相应的。所以四禅八定这是世间的这种结果啊，就会达到的结果。那么出世间的结果呢有两种，就通过禅定以后，一种呢叫有学果。有学果呢就是初果罗汉、二果罗汉、三果罗汉，这叫有学果。有学果是什么？有学果就是理论上一下子明白无我了。有时候是通过这个听闻经教、听法，通过听法你观察观察观察，突然发现这个身体内外确实没有自我，你看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细胞都不是我，所以身体不是我。你哪怕在身上找一个睁眼大的一个坐标，说那个细胞是代表我，这不可能，没有哪个细胞是听你的，所以身体没有我。然后你在思想上在寻找，你说哪个思想是我，你发现思想也不是我的，所以身体和思想都不是我的。就是心经讲的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色就是色身，就是身体，受想行识这四个都是精神。所以物质和精神这二元它的本质都是无我的，都是空性，所以叫照见五蕴皆空。当你看到身心内在都是空的时候啊，我们现在是通过这个道理啊，理论可能能够理解一下，知道这个本质是空的。但是如果你用自己的智慧的眼睛确实观察到了自己的这个情绪啊，情绪的活动啊，自己的想法就受感受啊，自己的判断啊，自己的认知啊，这一切全部都是条件组合，这些的背后都没有一个真实的自我。如果你看到这一点了，你就照见无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实不虚。那理上明白了，这叫初果罗汉，这观念已经正确了。我们现在呢，如果这个理上如果没有通过去，我们虽然说道理听起来觉得有道理，这个物质和精神本质上是空的，听起来觉得是有道理，但是你在事实上你感觉到好像还是要有个我，还是要有个东西，那么这个就是你还没有真正的打破，还只是在道理上明白，道理上明白的还是凡夫。 你修得好还是一个欲界，我们还是欲界的凡夫。如果有禅定功夫，也是一个色界无色界的有禅定的这个凡夫。那么如果你在道理上一下子真的透过去了，见到了，就见到无我了，这个时候他叫出果罗汉，叫圣人。出果罗汉呢叫预留，预留就是七次往来人天。七次往来人天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当你明白了这个无我的道理，这个佛在世的时候，在家居士是可以修到这一点的。在家居士很容易修到，就是他跟佛有缘啊，而且生活在佛世啊，所以他善根也是很深。那听到了这个道理以后，他马上就确定就是无我。那个确定不是听来的确定，是你亲自看到的。就好像你打一盆水放在院子里面，看这个水中的月亮。我们平常救这个水中月亮，救得很辛苦。然后你拿这盆水在院子里看见水中的月亮，看着看着突然发现水中根本没有月亮。你不是听来的，是亲自看到水中真的没有月亮。那这个时候你发现这个眼睛就有两种功能，一个水中还有一个月亮，那是月影倒影在里面的，还有一只眼睛就是你看见水中确定它就是没有月亮了，那就是水中救月这个事情就结束了，就不需要再去救水中的这个月亮。我们人几十年都爱面子啊，爱荣耀啊，爱我要干嘛干嘛，就围绕这个我，然后有一天你突然看见根本就没有我，所以为了这个我去付出的一切代价和努力都等于白费了，或者说都可以结束了，就不需要再为这个我了，因为没有我。那这个时候他的生命是往上走了，就不会再往下走。这就是凡夫和圣人的这个分水岭，就是欲入圣流出果罗汉，是进入圣人的罗汉的境界。而凡夫呢，是一直以我为中心，只要有我，你得来的东西都会变得更加沉重。只要有我在，你得到的不管是知识也好，智慧也好，能力也好，定力也好，都是暂时的，你得到了都会失去，而且呢都会成为你的一种负担，成为你的一个生命的一种重量，所以变得不能自在。那么理上明白了以后，但是他的行为还没有改变。比如说贪嗔痴慢这四种，如果你理上不明白，你发脾气你都觉得自己对的，这很多人都会这样。他发脾气你告诉他，哎呀你修行人啊，你不要发火。我怎么不发火？很生气，他觉得我就是这样，是他错的，是我对的，他就觉得自己发脾气自己生气自己痛苦都是对的，这就是有我执的人。那么当他我执破了以后呢，他已经知道生气是错的，生气是，但是遇到生气的事情他还是生气，没办法，因为他是习惯性的生气。所以习惯性的生气呢，他越生越少，越生越少，因为他知道是错的。如果你没有认识到错，这个生气会越生越大，越生越大。所以我们修行为什么要不发脾气啊？这个不做坏事啊？不贪欲啊？不嗔恨啊？不愚痴啊？不骄傲啊？就贪嗔痴慢这些为什么要慢慢的消除掉？因为你不消除，你越增加，你这个毛病会越严重。就好像这个水从山上往下流，往下流的水越冲，它力量越强，越冲越大，越冲越大。但是如果冲到山脚下，往对岸的山上去冲上，往上冲的这个水，它是越冲力量越弱，越冲力量越弱。往下冲的水，你要把它停住，你不停住了，它越冲越大。但是往上冲的水呢，你不用管它，它冲到一定的时候，它自然就会全部会流回来。所以出果罗汉，哪怕他每天只是吃饭睡觉，什么都不干，还甚至是吃喝玩乐，他原来有吃喝玩乐的习气，他继续吃喝玩乐，但是他玩一次他就没有意思一次。乐一次他就觉得不乐了，所以慢慢慢慢的他就什么都不会去做，就又恢复他的本来面目。所以出果罗汉最多有七次在人天相这个来往，七次以后他就证四果罗汉了，就不再生死。那么如果直接用功出果见地上透过去了，你再加上打坐，再加上禅修，这个功夫呢如果上去了，把欲界的烦恼断了，你就证二果罗汉。二果罗汉呢，初的真二果，这欲界的初的欲望停止了，真二果，欲界的所有的这个细的烦恼都断了，他就证三果罗汉了。所以这个呢是从四项上，就我们打坐啊、念佛啊、听经啊，还有锻炼自己啊、观察、修止观，这些都是从四项上， 就是有表现的，不是从理上，理上是看不见的，是你内心的悟道。那么悟道了以后，如果再来修它是非常快。那么如果我们还没有悟道之前要不要修呢？也要修，因为你悟道之前如果不修，你的基础就没有，就是更难悟道。但是如果你悟道之前四禅八定禅定功夫修得非常好，像得那些神通啊，各种各样的这个人，他有各种各样的受用。但是即便得到了，如果他没有自己的这个见地没有透过去，他的功夫再高，他有一天到死的时候他又会掉落，又会堕落。所以我们修学佛法呢，虽然实修很重要，但实际上你的理论明白了才是正重要。理论明白了，就是你的观念就正了，观念一旦正了，的行为一点点就改善。所以在观念已经正了，行为还在修的路上，还在修的过程，这叫有学位，也就是叫见学，就是见到以后他在学，再继续学习，再继续禅修的，叫见学位，也叫这个有学位。那么到了四果罗汉，真正证得阿罗汉了，他道理上已经明白，见惑已经断尽，然后呢事相上他也达到理事圆融，理事不二，事相上思惑也断尽了，那个叫无学位，就他已经证入涅槃，不需要再学习了。这个是四果阿罗汉，这个禅修的解脱道的这个三道，四禅八定叫禅定，初果到三果叫有学位，四果呢叫无学位，这个是禅修会的经过的这个过程。那么最后禅修呢有三果，这个禅修三果呢只是经过了这个四果罗汉的这种禅修，就是解脱道的修法。因为解脱道呢通过见道无我的这个正见道，再以四禅八定的禅定的修法，把自己内心的这些散乱心啊、烦恼心啊、执着心啊，这些一点点的把它去除掉。凡是你生命当中你觉得不好的，都可以把它改变。那改变过来了，都跟无我相应了，就理事两样都不二，都圆融起来了。这个时候他正解脱道。解脱道如果再往前走，继续修大乘的禅定，那这个大乘禅定的这个功夫就开始升起来。升起来呢，他得到的是三种结果，一个是圆觉，一个是菩萨，一个是佛。这是回小向大，就一小乘自我解脱为根本，然后随缘的去利益众生，这是后面的这个成佛之果。所以这个罗汉他所证悟的境界是个体生命彻底解放，而这个圆觉呢，是不但自己解脱了，他还随缘的去帮助众生，帮助其他的人，就你身边有人需要禅修的，你懂了你就会告诉他。那菩萨呢，他就以众生的这个解脱为他的己任。所以我们佛法里面有句话讲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这个是不是伦理道德的观念，是真理的观念。伦理道德说，哎呀，这个人很伟大，你看他不为自己，他就为别人。这个罗汉是他看见没有自己，他就看见无我，没有自己你还为什么自己啊？所以他的生命，但是众生有自己啊，每个众生都有苦啊，所以他要为众生，众生有苦，哪里有苦哪里就帮助众生。所以这个维摩经就讲说，众生有病我才病，众生没有病我也没病。就是这个大乘菩萨维摩诘居士，有一天他生病了，然后呢佛就派这个500弟子啊，派他的这些大弟子去看，看望这个维摩诘菩萨，说他生病了，你要去看病啊，问候啊。那这些500弟子呢，大弟子都不敢去。为什么不敢去？说以前啊，我每个弟子都讲，我以前碰到这个维摩诘，他就把我批评了一通，都被他批评的一无是处。因为他是修大乘法，我是修小乘法，所以现在我不敢去。那后来呢，这个佛就赐这个文殊菩萨去看病，那就这个文殊菩萨就带了500弟子一起去给这个维摩诘菩萨啊，看病。那他是示现这个病，那么在对答当中就把大乘佛法讲出来。所以这个他看病的时候，问他，你是大菩萨，你怎么会生病啊？那维摩诘菩萨就说，我哪里有病啊？众生有病我才病呢啊，他是众生有问题我才 要采取这些方法去救度众生，这是大乘佛法的一种思想，所以就成就菩萨菩提的这个菩萨的果。那么最后呢，就是跟你有缘的，在你的世界里面的所有的众生，所应度者皆已度气，最后才圆成佛道，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的完美的生命，就在你的生命的世界里面没有任何缺憾了，这样的生命才是一个完整的。所以我们一个人的完美不算完美，你的世界都完美才算完美，这是大乘佛法的观念。这天台宗尤其重视这一点，叫大乘妙法莲花经啊。这个妙就心妙、佛妙、众生妙，心佛众生没有差别，都达到圆满极致了。有一个人说，天台的圆教就是告诉我们，一切法都是圆满极致的法。这是一句话，一切法都是圆满极致的法。另外一句话呢，就是生命的意义就在无穷尽的奋斗，他要无穷尽的奋斗，就是我自己已经完美了，众生也完美了，但是我还要无穷尽的奋斗。这句话呢，大家可以去思考，但是你要细问，既然都圆满了，我为什么还去奋斗？我们总觉得我不圆满才去奋斗，那个天台教法告诉我们，不是你不圆满才去奋斗，你能够奋斗的这个生命就是一个圆满的生命，所以最圆满的是无穷尽的奋斗。那这个成佛以后也不舍弃十法界、九法界，也不舍弃，这样子你的生命才真正的彻底圆满，就最后圆满成佛。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这个讨论的禅修的这个内容，不但是跟阿罗汉有关系啊，跟我们最终这个解脱成佛也有很大的关系啊。希望我们也能够早日证阿罗汉果，断除一些烦恼。谢谢大家。那我再先回向一下啊，大家跟我，因为把听经闻法的功德啊，我们都要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，希望所有的众生呢都能够离苦得乐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